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柔兆吞贪丙申年间开始，到柔兆敦赃丙午年间结束，共11年。建五十二年丙申，公元36年春季正月，吴汉在于福津击败公孙述的将领魏唐公孙勇，于是包围武阳。公孙述派女婿史兴救援，吴汉迎击击败史兴，于是进入前围地界，各县都聚城防守。皇帝下诏命令吴汉直接攻取广都，占据其要害。吴汉于是进军攻打广都，攻克，派轻骑兵烧毁成都市桥。公孙述的将帅们恐惧，日夜叛离。公孙述虽然诛杀他们的家族，仍然不能禁止。皇帝一定要招降他，又下诏告谕公孙述说，不要因为来涉岑彭被害而自疑，现在及时亲自前来，则宗族可以保全。诏书是亲手所写，不可多得。公孙述始终没有投降的意思。秋季七月，冯俊攻克江州，俘获田荣。皇帝告诫吴汉说，成都还有10多万军队，不可轻视，只应坚守广都，等他们来攻打，不要与他们争锋。如果他们不敢来，你就转移营地逼迫他们，等到他们立皮才可以攻击。吴汉乘着有利形势，亲自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进逼成都。离城10多里，在江北扎营，架设浮桥，派副将武威将军刘尚率领10000多人驻扎在江南，两营相距20多里。皇帝听说后非常震惊，责备吴汉说，我近来千条万段地告诫你，为什么临事时如此错乱，既轻敌深入，又和刘尚分营，一旦有紧急情况不能相互救援。敌军如果出兵牵制你，用大部队攻打刘尚，刘尚被攻破，你也就失败了。幸好没有其他事，赶快率军返回广都。诏书还未到达，九月，公孙述果然派大司徒谢峰直经吴元吉率领大约10万人分为20多营出击攻打吴汉，派别将率领10000多人袭击刘尚，使他不能救援。吴汉与敌军大战1天，兵败退回营垒，谢峰于是包围了他。吴汉于是召集众将激励他们说，我和诸位越过艰难险阻，转战千里，于是深入敌境，到达成都城下，而今与刘尚两处被围，形势不能连接，灾祸难以估量。我打算秘密出兵到江南与刘尚会合，集中兵力抵御敌军，如果能同心协力，各自为战，大功可以建立，如果不这样，必败无余，成败的关键在此一举。众将都说好，于是犒劳士兵，喂饱战马，关闭营门3天不出，又树立很多旗帜，使烟火不断，夜里令士兵口中衔枚，率军与刘尚会合。谢峰等人没有察觉，第二天分兵抵御江北，自己率军攻打江南。吴汉出动全部兵力迎战，从早晨到傍晚大败敌军，斩杀谢峰元吉，于是率军返回广都，留下刘尚抵御公孙述，将情况全部上报，并深深自责。皇帝回答说，你返回广都非常得当，公孙述必定不敢绕过刘尚来攻打你，如果先攻打刘尚，你从广都率全部步骑兵奔赴救援，正好遇到他危困之时，必能击败他。此后吴汉与公孙述在广都成都之间交战，8战8胜，于是进军驻扎在成都外城。臧公攻克绵竹，攻破涪城，斩杀公孙辉，又攻克樊县郫县，与吴汉在成都会师。李通想避开权势，请求退休。过了2年，皇帝才允许他交还大司空印绶，以特进身份参加朝会。后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封皇子，皇帝感念李通，首先提出大计，当天封李通的小儿子李雄为赵陵侯。公孙述处境危急，对严岑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严岑说，男子汉应在死中求生，怎能坐以待毙，财物容易聚敛，不应吝惜。公孙述于是散发全部经营布帛，招募敢死队5000多人交给严岑。严岑在市桥假树旗帜，击鼓挑战，而暗中派骑兵从吴汉军后袭击，打败吴汉，吴汉落水，抓住蚂蚁巴才脱身上岸。吴汉军只剩7天粮食，暗中准备船只，打算撤退。蜀郡太守南阳人张堪听说后，急忙去见吴汉， 说公孙述必败，不应退兵，并提出计策。吴汉听从了，于是故意示弱，以引诱敌人。冬季11月，臧公驻军咸阳门。戊寅日，公孙述亲自率领数万人攻打吴汉，派严岑抵御臧公。大战中，严岑三战三胜，从早晨到中午，士兵没有吃饭，都疲惫不堪。吴汉于是派护军高武、唐韩率领精锐士兵数万人攻击，公孙述军大乱。高武冲入敌阵，刺中公孙述，洞穿胸脯，掉下马，左右将他抬入城中。公孙述把军队交给严岑，当晚去世。第二天早晨，严岑献城投降。辛巳日，吴汉诛杀公孙述的妻子儿女，全部消灭公孙氏，并族灭严岑，于是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焚烧公孙述的宫殿。皇帝听说后发怒，因此谴责吴汉，又责备刘尚说，城池投降三天，官吏民众服从，幼儿老母数以万计，一旦放纵士兵放火，听说后令人心酸。刘尚是宗室子孙，曾担任官职，怎能忍心做这种事？仰望苍天，俯视大地，比较放走小鹿、喝人肉羹的行为，哪个更仁德？实在有失斩杀将领、抚慰民众的道义。起初，公孙述征召广汉人李业为博士，李业坚称有病不出事。公孙述因不能招来而羞耻，派大鸿胪尹荣奉诏命胁迫李业，如果就职，则授予公侯之位；不就职，则赐以毒酒。尹荣比喻旨意说，如今天下分崩离析，谁知道谁是谁非，你却以区区之身去试探不测之冤。朝廷仰慕你的名声德性，空出官位空缺，至今七年，四季珍品，不曾忘记你。你应该上为报答知己，下为子孙考虑，身名俱全，不是很好吗？李业叹息说，古人说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君子见危受命，怎能以高位重利来引诱呢？尹荣说，应该叫家人来商议。李业说，大丈夫在心中已经决定很久了，何必与妻子商量。于是饮毒酒而死。公孙述已有杀贤之名而羞耻，派使者吊唁祭祀，赠送助丧布帛百匹。李业的儿子李辉逃跑，推辞不接受。公孙述又征聘八郡人乔玄，乔玄不去，也派使者用毒药胁迫他。太守亲自到乔玄家中劝他启程，乔玄说保持志节，保全高洁，死又有什么遗憾，于是接受毒药。乔玄的儿子乔英气血磕头向太守请求，愿献家钱千万以赎父亲之死。太守代为请求，公孙述允许了。公孙述又征召蜀郡人王浩、王家，担心他们不来，先囚禁他们的妻子儿女。使者对王家说，赶快整装，妻子儿女可以保全。王家回答说，犬马尚且认识主人，何况是人。王浩先自刎，将头颅交给使者。公孙述发怒，于是诛杀王浩的家属。王家听说后叹息说，我来晚了，于是对着使者伏剑而死。前为人费仪不肯为公孙述效力，欺身成赖，假装疯癫来逃避。同郡人任勇、冯信都假托眼瞎来推辞征召。皇帝平定蜀地后，下诏追赠常少为太常，张龙为光禄勋。乔玄已经去世，用终牢之礼祭祀，命令当地归还他家钱，并表彰李业的乡里。征召费仪、任勇、冯信，恰好任勇、冯信病逝，只有费仪官至合浦太守。皇帝因公孙述的将领成乌、李煜有才干，都提拔任用，于是西部地区都高兴，无不归心。起初，王莽任命广汉人文琪为益州太守，文琪训练农民，整治军队，招降聚集各彝族，非常和睦。公孙述时期，文琪坚守险要，公孙述拘禁他的妻子儿女，许诺封侯，文琪不投降。听说皇帝即位，从小路派使者报告，蜀地平定后，征召为镇远将军，封成义侯。12月，辛卯日，杨武将军马成代理大司空事务。这一年，参郎羌与其他羌族部落侵犯武都，陇西太守马援击败他们，投降的有10000多人，于是陇右地区平静。马援致力于广施恩信，宽厚对待下属，任用官吏各司其职，只总揽大局，而宾客故人每天满门。各曹有事禀报外面事务，马援总是说， 这是城院的职责，何必来烦扰我，让我这老头子得以悠闲游玩。如果大姓欺压小民，狡猾的官吏不服从法令，这才是太守的事。临县曾有人报仇，官吏百姓惊慌，传言羌人反叛，百姓逃入城中，狄道长到马原府门请求关闭城门发兵。马原当时正与宾客饮酒，大笑道：羌奴怎么敢再来侵犯我，告诉狄道长回去守住官署，如果实在害怕可以躲在床下。后来渐渐安定，郡中的人都佩服他。下诏说，边境官吏如果兵力不足以作战就坚守，追击敌人要审时度势，不因逗留延误的法令而加以限制。山桑结侯王长、牧平列侯耿况、东光城侯耿纯都去世了。耿况病重，皇帝多次亲自探视，又任命耿衍的弟弟耿广、耿举同为中郎将。耿衍兄弟六人都佩戴青紫印绶，轮班侍奉医药，当时认为很荣耀。卢芳与匈奴、乌桓联合军队多次侵犯边境，皇帝派骠骑大将军杜茂等人率军镇守北部边境，修建飞狐道，修筑亭帐，设置烽燧，与匈奴、乌桓大小数十百战，最终不能取胜。皇帝下诏命窦荣与五郡太守入朝，窦荣等人奉诏而行，官署宾客相随，车辆千余辆，马牛羊遍野。到达后到城门交出印绶，皇帝下诏派使者归还侯爵印绶，接见赏赐恩宠，轰动京城。不久任命窦荣为冀州牧，又任命梁统为太中大夫，孤臧县长孔奋为武都郡丞。孤臧在河西最为富饶，天下未定，世人多不注重操守，在先任职不到几个月就积累大量财富。孔奋任职四年，努力保持清廉，被众人嘲笑，认为他身处肥缺而不能自肥。等到随窦荣入朝，各太守县令财物装满车辆遍布山川，只有孔奋没有资财，单车就路，皇帝因此赏赐他。皇帝任命睢阳令人严为武威太守，亲自召见，告诫他说，好好侍奉上司，不要失掉名誉。人言回答说，臣听说忠臣不和，和臣不忠，履行正道，奉公守法，是臣子的节操，上下雷同，不是陛下的福气。好好侍奉上司，臣不敢接受诏命。皇帝叹息说，你说的对。建武十三年丁酉，公元三十七年春季正月庚申日，大司徒侯霸去世。戊子日下诏说，郡国进献奇珍异石，命令太官不要再接受，远方进贡食物用来祭祀宗庙的，仍按旧制办理。当时有外国进献名马，日行千里，又进献宝剑，价值百金。下诏将宝剑赐给骑士，马用来拉鼓车。皇帝一向不喜欢听音乐，手不持珠玉，曾经外出打猎，车驾夜晚回城，上东门后汝南人智运拒绝开门，皇帝让随从在门缝中露面，智运说火光太远，不接受诏命。皇帝于是回车，从东中门进城。第二天智运上书进谏说，从前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田猎，以万民为正事，而陛下到山林中远处打猎，夜以继日，这对社稷宗庙会怎样？奏书呈上，皇帝赏赐智运部一百匹，贬东中门后为参封尉。二月，太不鲁将军马武屯兵滹沱河以防备匈奴，卢芳攻打云中，久攻不下，他的将领随玉留守九原，想胁迫卢芳前来投降。卢芳知道后，与十多个骑兵逃入匈奴，他的部众全部归附随玉，随玉于是到朝廷投降。下诏任命随玉为五原太守，封捐湖侯。朱户上奏说，古代人臣受封不加王爵。丙辰日下诏长沙王刘兴、真定王刘德、河间王刘绍、中山王刘茂都降爵为侯。丁巳日以赵王刘良为赵公、太原王刘章为齐公、鲁王刘兴为鲁公。当时宗室以及断绝国家的后代封侯的共137人。富平后张纯是张安世的四世孙，历经王莽时代，因谨慎守约保全了前代封爵。建武初年率先到朝廷，仍像原来一样为侯。于是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列侯如果不是宗室，不应再封国。皇帝说，张纯素位十多年，不要废除，改封为吴使侯， 十副平的一半。庚午日，以邵家公孔安为宋公，程修公姬常为魏公。三月，辛未日，以沛郡太守韩兴为大司徒。丙子日，代理大司空马成又担任扬武将军。吴汉从蜀地整顿军队返回，到达宛城，皇帝下诏让他回家乡祭扫祖坟，赐给他20000斛。夏季四月，回到京城。于是大宴将士、功臣增加封邑和改封的共有365人，外戚和因恩泽受封的有45人。确定封邓禹为高密侯，10邑4个县；李通为固始侯，贾复为胶东侯，10邑6个县。其余各有等差。已经去世的功臣追加封赏给子孙，或者改封旁支庶子。皇帝在军旅中时间久了，厌倦战争，而且知道天下疲乏损耗，希望休养生息。自从陇蜀平定以后，除非紧急情况，不再谈论军队。皇太子曾经询问攻战之事，皇帝说：“从前卫灵公问战阵，孔子不回答，这不是你所能涉及的。”邓禹、贾复知道皇帝要停止武力，修明文教，不想让功臣们拥兵在京城，于是放下武器，推崇儒学。皇帝也考虑，想要保全功臣的爵位和封地，不让他们因官职而犯过错，于是撤销了左右将军的官职。耿弇等人也交还了大将军、将军的印绶，都以列侯的身份回到府地，加官特进，定期参加朝会。邓禹内在品行醇厚完备，有13个儿子，让他们各自掌握一门技艺，整饬家规，教养子孙，都可以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。生活费用依靠封国的收入，不经营产业和利润。贾复为人刚毅正直，有大节，回到私宅后闭门保养，威严庄重。朱户等人推荐贾复适合做宰相，皇帝正将吏治交给三公，所以功臣都不被任用。当时列侯中只有高密侯、固始侯、胶东侯三位参与公卿议论国家大事，恩遇非常优厚。皇帝虽然控制功臣，但常常能宽容回护，原谅他们的小过失。远方进贡的珍贵甘美之物，必定先普遍赏赐给诸侯，而宫廷的膳食官没有多余的，所以功臣们都保住了福禄，没有遭受诛杀谴责的。益州送来公孙述的盲人乐师、教庙乐器、宝车、余辇，于是法务才开始完备。这时战争已经停止，天下少有事务，文书征调，力求减省，甚至只有过去的1/10。甲寅日，任命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。窦融自认为不是旧臣，一旦入朝，官位在功臣之上，每次朝会觐见，神态言辞非常谦卑恭敬，皇帝因此更加亲近厚待他。窦融小心谨慎，长时间心中不安，多次辞让爵位。上书说：“臣有个儿子，早晚用经义教导他，不让他看天文、看谶纪，实在是想让他恭敬谨慎，敬畏事情，恭敬守道，不希望他有才能，何况应当传给他连城广土，享受就诸侯王的待遇呢。”于是又请求私下求见，皇帝不允许。后来朝会结束，他在席位后徘徊，皇帝知道他想辞让，就命左右侍从让他出去。另一天会见时，皇帝迎头对窦融说：“日前知道你要辞让职位归还封地，所以让你在暑热天气暂且自行方便，现在相见应该谈论别的事，不要再提了。”窦融不敢再重新陈述请求。壬月，匈奴侵犯河东。建54年，戊戌，公元38年。夏季，穷古王仁贵派遣使者进献3年的祭部，朝廷当即任命他为越西太守。秋季，会稽郡发生大瘟疫。刹车王贤、鄯善王安都派遣使者进贡奉献。西域各国苦于匈奴的沉重赋敛，都愿意归附汉朝，请求重新设置都护。皇帝认为中原刚刚平定，没有允许。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：“臣私下看到元帝初元5年减轻了死罪34件，哀帝建平元年减轻了死罪81件，其中42件是亲手杀人的，减刑1等，从此以后成为常规标准，所以人们轻易犯法，官吏轻易杀人。臣听说立军的原则以仁义为主，仁者爱人，义者正理，爱人以铲除残暴为要务，正理以去除祸乱为心，刑罚要适中，不能只求轻。高帝承受天命，约法定律，确实得当， 文帝只废除了肉刑和连坐之法，其余都遵循旧章。到哀帝、平帝继位，在位时间短，听断上少。丞相王家轻易穿凿附会，亏损废除先帝就有的成规律令，几年之间有100多件，有的不合道理，有的不满足民心，仅表列其中特别有害于大体的，附奏于左。希望陛下下诏有关部门详细选择好的，制定不变的典章，事情交给公卿讨论。光禄勋杜陵上奏说，大汉初兴，废除苛政，海内欢欣，到了后来逐渐滋长繁琐，果陶菜如之类的馈赠累积成贪赃，小事无妨于易，却导致大刑。至于法律不能禁止，命令不能制止，上下互相逃避，祸害更深。陈馀认为应该按照旧制，不宜改变。梁统又上言说，臣所上奏并非说要严刑。经中说，于是治理百姓在于刑罚的适中。中的意思就是不轻不重。从高祖到孝宣帝，海内称制到出元，建平时盗贼逐渐增多，都是因为刑罚不适中，愚人容易犯法所致。由此看来，刑罚轻的做法反而产生大患，恩惠加给奸邪之人，而祸害到了良善之人。事情被搁置，没有答复。建55年己亥，公元39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大司徒韩馨被免职。韩馨喜欢直言，没有隐晦，皇帝常常不能容忍。韩馨在皇帝面前预言年景将饥荒，指天画地，言辞非常刚直急切，因此获罪被免职回家。皇帝仍然不释怀，又派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。韩馨和儿子韩英都自杀。韩馨一向有重名，死非其罪，很多人心中不平。皇帝于是追赐钱谷，以成人之礼安葬他。陈司马光说，从前高宗对付说说，如果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，那病就不会痊愈。恳切正直的话，不是人臣的利益，却是国家的福气。所以君主日夜寻求，唯恐听不到。可惜啊，在光武之事，而韩馨因直谏而死，岂不是人民之君的污点吗？丁未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卯宿，任命汝南太守欧阳涉为大司徒。匈奴侵犯劫掠日益严重，州郡无法禁止。二月，派遣吴汉率领马成、马武等人向北攻打匈奴，迁徙雁门、代郡。上古的官吏百姓60000余人安置在居庸关、长山关以东，以躲避胡人侵扰。匈奴左部于是右转居塞内，朝廷忧虑，增加延边军队，每部数千人。夏季四月丁四日，封皇子刘辅为右翼公，刘英为楚公，刘阳为东海公，刘康为济南公，刘仓为东平公，刘延为淮阳公，刘京为山阳公，刘恒为临淮公，刘焉为左翼公，刘京为琅琊公。癸丑日，追谥兄刘演为齐武公，兄刘仲为鲁哀公。皇帝感念刘演功业未成，抚养他的两个儿子刘璋、刘兴恩爱非常深厚，因为他们年纪小就尊贵，想让他们熟悉政事，让刘璋试任平阴县令，刘兴任勾氏县令。后来刘璋升迁梁郡太守，刘兴升迁弘农太守。皇帝认为天下垦田多不以食自报，而且户口年龄相互有增减，于是下诏各州郡检查核实。于是刺史、太守大多弄虚作假，以丈量土地为名，把百姓聚集到田中，连同房屋、村落一起丈量，百姓拦路哭喊，有的优待豪强，欺凌弱小。当时各郡各自派遣使者奏事，皇帝看到陈留官吏的文书上有字，一看说，颍川、弘农可以问，河南、南阳不可以问。皇帝追问官吏缘由，官吏不肯服罪，抵赖说在长寿街上捡到的，皇帝发怒。当时东海公刘阳才12岁，在帐卧后说，官吏受郡守指令，大概是想以垦田情况来比较。皇帝说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说河南、南阳不可以问？回答说，河南是帝王都城，多近臣，南阳是帝王故乡，多近亲，田宅超过制度规定，不能作为标准。皇帝命令虎贲将诘问官吏，官吏才如实坦白认罪，和东海公所说一致。皇帝从此更加惊异，喜爱刘阳，派遣业者考察核实2000担掌力中 阿谀枉法不公平的人。冬季11月甲戌日，大司徒欧阳舍因先前任汝南太守时，丈量土地不实，贪赃千余万，被下狱。欧阳舍家世代教授、尚书，八代多为博士。儒生们守候在宫阙前，为欧阳舍求哀的有1000多人，甚至有自行剃发剃须的。平原人李振17岁，请求代替欧阳舍死。皇帝最终没有赦免，欧阳舍死在狱中。12月庚午日，任命关内侯戴奢为大司徒。卢芳从匈奴再次进入占据高柳。这一年，骠骑大将军杜茂因指使军吏杀人被免职，派杨武将军马成代替杜茂，修缮整治障塞，每10里设置一封后，以防备匈奴。派骑都尉张堪率领杜茂的部队在高柳击败匈奴，任命张堪为渔阳太守。张堪任职8年，匈奴不敢侵犯边塞，鼓励百姓耕种，以致殷实富裕。百姓歌颂说，桑树没有多余的枝条，麦穗长出双穗。张俊治理政事，快乐得不能支撑。安平侯盖延去世，交趾弥陵县落将的女儿征策非常雄健勇猛，交趾太守苏定以法律制裁他，征策怨恨愤怒。建56年庚子，公元40年春季2月，征策和他的妹妹征二反叛，九真、日南、合浦的蛮里人都响应他们，共攻占65座城，征策自立为王，定都弥陵。交趾刺史和各郡太守只能自守。3月辛丑会日出现日食。秋季9月，河南尹张吉以及各郡守10余人都因丈量土地不实被下狱处死。后来皇帝从容对虎贲中郎将马援说，我很后悔先前杀那么多郡守国相。马援回答说，他们死得其所，有什么多的，只是死去的人不能再复活了。皇帝大笑。郡国到处盗贼群起，郡县追讨，他们一到就解散，一走又聚集，清、徐、幽、冀四州尤其严重。冬季10月，派遣使者到各郡国，允许盗贼自相揭发，5人共斩1人者，免除其罪。官吏即使逗留回避故意放纵的，都不追究，以擒捕讨贼为成效。那些牧守令长因境内有盗贼而不收捕的，以及畏惧怯懦弃城失守的，都不算罪过，只以捕获盗贼多少评定优劣，只有藏匿盗贼的才治罪。于是官吏互相追捕，盗贼纷纷解散，将他们的首领迁徙到其他郡，给予田地粮食，让他们安居乐业。从此牛马放牧不收，城门不闭。卢芳和敏堪派使者请求投降，皇帝立卢芳为代王，敏堪为代相，赐给曾伯20000匹，并让他合集匈奴。卢芳上书谢恩，自己陈述思念朝廷，下诏让卢芳明年正月来朝见。起初匈奴听说汉朝悬赏捉拿卢芳，贪图得到财帛，所以让卢芳回来投降。后来卢芳以自己归降为功，不说是匈奴所派，单于又齿于说出他的计谋，所以赏赐就没有实行。于是匈奴大为怨恨，入侵更加厉害。马援上奏说，应该按照旧礼铸造5铢钱，皇帝听从了，天下依赖其方便。卢芳入朝，南行到昌平时，有诏令停下，让他改为明年再朝见。建57年，辛丑，公元41年，春季正月，赵孝公刘良去世。起初，淮县大族李子春的2个孙子杀人，淮县令赵熙彻底追究他们的奸情，2个孙子自杀，逮捕了李子春。京师贵戚为他求情的有几十人，赵熙始终不听。等到刘良病重，皇帝前去探视，问他想说什么。刘良说，我一向与李子春交情深厚，现在他犯了罪，淮县令赵熙要杀他，希望保全他的性命。皇帝说，官吏奉行法律，不可枉法，再说其他的愿望吧。刘良没有再说话。刘良去世后，皇帝追思刘良，于是赦免了李子春，升迁赵熙为平原太守。2月以为会日，出现日食。夏季4月乙卯日，皇帝出行到张陵。5月乙卯日，回宫。6月癸巳日，临淮淮公刘恒去世。妖贼李广攻陷宛城，派遣虎贲中郎将马援、骠骑将军段志讨伐。秋季9月，攻破宛城，斩杀李广。郭皇后宠爱渐衰， 多次心怀怨恨，皇帝恼怒他。冬季十月辛巳日，废皇后郭氏，立贵人殷氏为皇后。下诏说，异常之事不是国家的福庆，不得上寿称贺。智运对皇帝说，臣听说夫妇之间的恩爱，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，何况臣子能从君主那里得到呢？这是臣所不敢说的。尽管如此，希望陛下考虑可行与否，不要让天下人有议论社稷的。皇帝说，智运善于宽恕自己来度量君主，知道我一定不会有所偏袒而轻视天下。皇帝晋封郭皇后的儿子右翼公刘辅为中山王，将常山郡并入中山国，郭皇后为中山太后，其余九位公都晋封为王。甲申日，皇帝驾临张陵，修建元庙，祭祀旧宅，观赏田舍，设置酒宴作乐赏赐。当时宗室中的老妇们趁着酣畅喜悦，互相说，文书小时候谨慎诚信，与人交往不趋意逢迎，只是直率柔和罢了，如今竟能如此。皇帝听到后大笑说，我治理天下也想用柔和之道来实行。十二月从张陵返回。这一年，刹车王贤又派遣使者进贡，请求设置都护。皇帝赐给贤西域都护的印绶以及车骑、黄金、锦绣。敦煌太守裴尊上书说，夷狄不能给予大权，而且这会让各国失望。皇帝下诏收回都护印绶，改赐贤汉朝大将军印绶。他的使者不肯交换，裴尊强行夺回。贤从此开始怨恨，但仍然诈称自己是大都护，传文书给各国，各国都归附于他。匈奴、鲜卑、赤山乌桓多次联合军队侵入边塞，杀害抢掠官吏百姓。皇帝下诏任命镶奔令季荣为辽东太守。季荣有勇力，敌人每次侵犯边塞，他常常身先士卒，多次击退敌人。季荣是季尊的堂弟。征策等人作乱连年，皇帝下诏长沙、合浦、交趾准备车船，修建道路桥梁，打通险阻溪谷，储备粮食，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，以伏乐侯刘龙为副将，向南进攻交趾。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五十八年，壬寅，公元四二年。二月，蜀郡守将史兴反叛，进攻太守张牧，张牧越城逃走。荡渠杨伟等人起兵响应史兴。皇帝派吴汉等人率一万多人讨伐。甲寅日，皇帝出行临幸长安。三月，临幸蒲坂，祭祀后土。马援沿着海边进军，顺着山势开路一千多里，到达浪博山，与征策等人交战，大败他们，追击到晋西，贼众于是四散奔逃。夏季，四月，甲戌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戊申日，皇帝出行临幸河内。戊子日，回宫。五月，发生旱灾。卢芳从昌平返回，内心猜疑恐惧，于是再次反叛，与敏堪互相攻打了几个月，匈奴派几百名骑兵迎接卢芳出塞。卢芳留在匈奴十多年病死。吴汉征发广汉。八，蜀三郡的军队包围成都一百多天，秋季七月攻占成都，斩杀史兴等人。吴汉于是乘着木筏沿江而下到八郡，杨伟等人恐惧解散。吴汉诛杀他们的首领，将他们的党羽几百家迁到南郡长沙，然后返回。冬季十月庚辰日，皇帝临幸宜城。十二月回宫。这一年废除州牧，设置刺史。武功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福上奏议论，按照礼制，作为人子要侍奉大宗，降低对自己父母的尊崇，应当除去现今清庙中的四位，用先帝的寺庙取代。大司徒戴涉等人上奏，应建立元帝、成帝、哀帝、平帝寺庙。皇帝认为按招募次序，自己应当是元帝的后代。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五十九年，癸卯，公元四三年。春季正月庚子日，追尊宣帝为中宗。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、元帝，在长安祭祀成帝、哀帝、平帝，在张陵祭祀冲陵节侯以下祖先。长安和张陵的祭祀都由太守、县令、县长主持。马援斩杀征策、征二、妖贼善臣、傅振等人聚众进入元武城，自称将军。皇帝下诏命太中大夫臧恭率兵包围，多次进攻不能攻克， 士兵多有死伤。皇帝召集公卿，诸侯王询问计策，都说应该加重悬赏。唯独东海王刘洋说，妖巫相互劫持，形势不会持久，其中必定有后悔想逃跑的人，只是外面包围太紧，无法逃走罢了。应当稍微放松包围，让他们能够逃跑，一旦逃跑，那么一个亭长就足以擒获他们了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立即命令臧公撤围，放松对贼众的围困，贼众果然分散。夏季四月，攻占元武，斩杀善臣、傅振等人。马援进军攻打征策的余党都阳等人，到达居峰，降服了他们，岭南全部平定。马援与越人申明就有制度来约束他们，此后洛越人都奉行马将军的旧规。闰月戊申日，晋升赵公、齐公、鲁公的爵位都为王。郭皇后被废之后，太子刘强内心不安。智运劝太子说，长久处于被怀疑的地位，上为孝道，下尽危险，不如辞去太子之位以奉养母亲。太子听从了他的话，多次通过皇帝左右及诸王陈述自己的恳切诚意，愿意做藩王。皇帝不忍心，犹豫了好几年。六月戊申日，下诏说，春秋的义礼，立太子应该以尊贵为标准。东海王刘洋是皇后之子，应该继承大统。皇太子刘强崇尚谦退，愿意做藩王，父子之情难以长久违背。现封刘强为东海王，立刘洋为皇太子，改名刘庄。袁弘评论说，立太子是为了重视宗庙正统，统一民心，如果太子没有大的过错，不可以更换。世祖中兴汉朝大业，应当遵循正道作为后世的法则。如今太子的德行没有在外亏损，而皇帝内宠已多，嫡子被改换，可以说是过失。然而东海王归藩，谦恭之心更加显著，明帝继承大统，兄弟之情更加深厚。虽然长幼次序改变，心肺不同，但父子兄弟之间的志性没有隔阂。即使用三代之道来处理，又有什么超过的呢？皇帝任命太子的舅舅殷实代理之金吾、殷兴为卫尉，共同辅导太子。殷实性情忠厚，入宫虽然极力直言正论，但和宾客交谈时从不涉及国事。皇帝敬重他，常常指着殷实来告诫贵戚，激励左右。殷兴虽然礼贤下士，喜好施舍，但门下没有游侠，与同郡的张宗、上古的鲜鱼婆关系不好，知道他们有才能，仍然称赞他们的长处并向上推荐。友人张四、杜晴与殷兴关系深厚，但他认为他们浮华而少时，只私下给他们财物，始终不为他们说话，因此世人称颂他的忠诚。皇帝任命沛国人桓荣为议郎，让他教授太子经书。皇帝亲临太学，召集博士们在他面前辩论，桓荣辨析明白经义，常常以礼让折服对方，不以言辞圣人，儒者都不及他，皇帝特别给予赏赐。又命诸生演唱雅乐，敲击玉磬，直到天黑才结束。皇帝派左中郎将汝南人中兴教授皇太子及宗室诸侯春秋，赐中兴关内侯的爵位。中兴以没有功劳推辞，皇帝说，你教导太子及诸王侯，难道不是大功吗？中兴说，臣的老师是少府丁公。于是又封丁公，而中兴最终坚决推辞不接受。陈留人董宣任洛阳令，胡杨公主的家奴白天杀人，于是藏在公主家，官吏不能抓到，等到公主出行，让这个家奴陪成。董宣在厦门亭等候，拦住车马，用刀在地上划，大声数落公主的过失，呵斥家奴下车，于是杀了他。公主立即回宫向皇帝告状，皇帝大怒，召见董宣，想用杖打死他。董宣叩头说，请允许我说一句话再死。皇帝说，想说什么？董宣说，陛下圣德忠心，却纵容家奴杀人，将凭什么治理天下呢？臣不需要杖打，请让臣自杀。立即用头撞柱子，血流满面。皇帝让小宦官扶住他，让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，董宣不服从，强迫他低头，董宣两手撑地，始终不肯俯首。公主说，文书是普通百姓时藏匿逃亡和犯死罪的人，官吏不敢上门，如今身为天子，威严竟不能施行于一个县令吗？皇帝笑着说，天子与百姓不同。于是下令， 硬脖子县令出去，赐钱30万，董宣全部分给手下官吏。从此他能够打击豪强，京城没有人不震惊恐惧。九月壬申日，皇帝出行临幸南阳，又临幸汝南南顿县设设酒宴聚会，赏赐官吏百姓，免除南顿田租一年。父老上前叩头说，皇考居住此地很久，陛下熟悉这里的官舍，每次来都施加厚恩，希望能免除十年。皇帝说，天下是重要的器物，常常担心不能胜任，一天又一天，怎么敢期待十年之久呢？官吏百姓又说，陛下确实令惜，何必说谦让的话呢？皇帝大笑，又增加一年。又临幸淮阳、梁、沛，西南一动残反叛，杀死长官。皇帝下诏命武威将军刘尚讨伐。军队路过越西，穷谷王仁贵担心刘尚平定南方后，威严法度必定推行，自己不能放纵，于是聚兵起营，大量酿造毒酒，想先犒劳军队，趁机袭击刘尚。刘尚得知他的阴谋，立即分兵先占据琼都，然后突然袭击仁贵，杀了他。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武20年，甲辰，公元44年。春季2月戊子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夏季4月庚辰日，大司徒戴赦因牵连元太仓令西赦罪案，被下狱处死。皇帝因三公职务相连，下册书免去大司空窦融的职务。广平中侯吴汉病重，皇帝亲自探望，问他想说什么，回答说，臣愚昧，没有什么见识，只希望陛下谨慎，不要大赦而已。五月辛亥日，吴汉去世，下诏按大将军霍光的旧例送葬。吴汉性格刚强有力，每次随从征伐，皇帝没有安定时，他常常恭敬地侧身站立。将领们看到战阵不利，大多惶恐，失去常态，吴汉却意气自若，整修器械，激励官兵。皇帝时常派人去看大司马在做什么，回来的人说他正在修理作战器具，于是感叹说，吴公很能振奋人心，威严庄重如同一国。每次出兵，早晨接受诏令，傍晚就上路，从没有准备行装的日子。到朝廷时，谨慎严肃，表现在外貌上。吴汉曾经出征，妻子在家购置田产，吴汉回来后责备他说，军队在外，官兵供应不足，为什么买那么多田宅呢？于是全部分给兄弟和外家，因此他能担任职务而保全功名。匈奴侵犯上党、天水，直到扶风。皇帝苦于风眩病，病情严重，命殷兴兼任侍中，在云台广市接受遗诏。恰逢病愈，召见殷兴，想让他代替吴汉任大司马。殷兴叩头流涕，坚决推辞，说，臣不敢爱惜自身，实在是怕损害圣德，不能苟且冒任。至诚发自内心，感动了左右，皇帝于是听从了他。太子太傅张湛自从郭后被废，称病不朝，皇帝强令他出来，想任他为司徒，张湛坚决以病重推辞，不能继续担任朝事，于是作罢。六月庚寅日，任命广汉太守河内人蔡瑁为大司徒，太仆朱福为大司空。壬辰日，任命左中郎将刘龙为骠骑将军，代理大司马事务。乙未日，改封中山王刘辅为沛王，任命郭况为大鸿胪。皇帝多次临幸他家，赏赐金帛，丰盛无比，京城称郭况家为金穴。秋季九月，马援从交趾返回，平陵人孟季迎接慰劳他。马援说，如今匈奴、乌桓还在侵扰北方边境，我想请求攻打他们，男儿应当战死边野，用马革裹尸归葬，怎么能躺在床上死在儿女手中呢？孟季说，确实，作为烈士应当如此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皇帝出行临幸鲁、东海、楚、沛国。十二月，匈奴侵犯天水、扶风、上党。壬寅日，皇帝车驾回宫。马援自己请求攻打匈奴，皇帝同意，命他出京屯驻襄国，下诏让百官为他饯行。马援对黄门郎梁松、窦固说，人富贵了，应当可以再变得贫贱，你们如果不想再变得贫贱，就要居高位而坚守本分，好好想想我的话。梁松是梁统的儿子，窦固是窦友的儿子。刘尚、禁军与动残等人连续交战，都打败了他们。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武21年，乙巳， 公元45年春季正月，追到不为，斩杀动残首领，西南各夷全部平定。乌桓与匈奴、鲜卑联合入侵，代郡以东尤其受乌桓之害。乌桓居住靠近边塞，早晨从毡帐出发，傍晚就到达城郭，五郡百姓家家受害，以至于郡县破坏，百姓流亡，边陲萧条，没有人烟。秋季八月，皇帝派马援与业者分别修筑堡垒要塞，逐渐建立郡县，有些地方空设太守、县令、县长，召回百姓。乌桓居住在上古塞外白山的部族最为强大富足，马援率3000骑兵攻打他们，没有获胜而回。鲜卑10000多骑兵侵犯辽东，太守季荣率几千人迎击，亲自披甲冲锋陷阵，敌人奔逃，落水而死的一半以上，于是穷追出塞。敌人危急，都丢弃兵器，赤身散逃。此后鲜卑震惊恐惧，畏惧季荣，不敢再窥伺边塞。冬季，匈奴侵犯上古、中山，沙车王贤逐渐骄横，想兼并西域，多次攻打各国，索取繁重赋税，各国忧愁恐惧。车师前王、鄯善、燕齐等18国都送儿子入仕，进献珍宝，等到见到皇帝，都流涕叩头，希望得到都护。皇帝以中原刚刚安定，北边还未归服，将他们的世子都送回国，后加赏赐。各国听说都护不派，而世子都返回，非常担忧恐惧，于是给敦煌太守传檄文，希望留下世子来给沙车看，说世子被留下，都护即将派出，希望能暂时止住他们的兵戈。裴尊将情况上报，皇帝同意。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，建武22年丙午，公元46年春季闰正月丙戌日，皇帝临幸长安。二月己巳日返回洛阳。夏季五月乙未晦日出现日食。秋季九月戊辰日发生地震。冬季十月壬子日，大司空朱福被免职。癸丑日，任命光禄勋杜陵为大司空。当初陈留人刘坤担任江陵县令，县里发生火灾，刘坤对着火叩头，火随即熄灭。后来担任弘农太守，老虎都背着小老虎渡河离开。光武帝听说后感到惊异，征召刘坤代替杜陵担任光禄勋。光武帝问刘坤，先前在江陵使风向反转而灭火，后来在弘农，老虎向北渡河离开，你推行了什么德政而导致这些事发生？刘坤回答说，不过是偶然罢了。左右的人都笑了，光武帝叹息说，这是有德性的人说的话。回头命令把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上。这一年青州发生蝗灾，匈奴善于鱼去世，他的儿子左贤王乌达低侯继位。乌达低侯又去世，他的弟弟左贤王蒲奴继位。匈奴境内连年干旱蝗灾，数千里土地寸草不生，人和牲畜因饥荒和瘟疫而死亡大半。单于害怕汉朝趁他疲弊时进攻，便派遣使者到渔阳请求和亲。光武帝派遣中郎将李瑁前去答复。乌桓趁匈奴衰弱击败了匈奴，匈奴向北迁徙数千里，沙漠以南地区成为空地。光武帝下诏撤销各边境郡县的瞭望哨所和手足，用财物招降乌桓。西域各国作为人质的王子长期留在敦煌，都忧愁思念而逃回本国。沙车王贤知道汉朝不会派遣都护，于是击败鄯善，攻杀龟兹王。鄯善王安上书说，我愿意再次派遣王子入朝侍奉，请求汉朝重新设置都护，如果汉朝不派都护，我们实在会被匈奴逼迫。光武帝答复说，如今使者和大兵不能派出，如果各国感到力不从心，向东西南北自由行动吧。于是鄯善、车师又归附了匈奴。班固评论说，汉武帝时代图谋制服匈奴，担心匈奴兼并西域各国，勾结南羌，于是修筑黄河沿岸要塞，设置四郡，开通玉门关，打通西域，以切断匈奴的右臂，隔绝南羌和月支。匈奴单于失去援助，因此远远逃遁，沙漠以南没有单于王庭。正逢文帝、景帝无为而治，休养百姓五代，财力充足，兵马强盛，所以看到犀牛角、布匹、玳瑁，就设置朱崖等七郡，感受到举将、竹杖的启发，就开设臧科、越西郡。 听说有天马、葡萄，就沟通大渊、安息。从此远方珍异之物，从四方运来。于是开辟院囿，扩建宫室，帷帐华丽，服装玩物精美，设置酒池肉林，以宴请四方彝族宾客，表演鱼龙角笛等戏法，供他们观赏。至于赠送礼物，万里进贡，军事费用不可胜计，以至于用度不足，就实行酒类专卖，盐铁官营，铸造银币，制作皮币，征收车船税，连六处也要征税。百姓财力枯竭，加上灾荒之年，盗贼并起，道路不通，于是开始派出绣衣直指使者，手持斧钺在郡国斩杀，然后才镇压下去。因此晚年放弃轮台之地，并颁布哀痛的诏书，难道不是仁圣之君的悔悟吗？况且通往西域的道路，近处有白龙堆，远处有葱岭，有身热、头痛、玄度等险阻，淮南王、杜清、杨雄的论述都认为这是天地用来分隔内外区域的。西域各国各有君主，兵力分散弱小，没有统一领导，虽然归属匈奴，但并不亲近依附。匈奴能得到他们的马畜、毛毡，却不能统帅他们一起进退。与汉朝隔绝，路途又遥远，得到他们并没有益处，放弃他们也没有损失。盛大的德性在于我们汉朝自身，无需从他们那里获取。所以从建武年间以来，西域各国思念汉朝的威德，都乐意归附，多次派遣使者，派送人质到汉朝，请求设置都护。圣上远观古今，顺应时宜，婉言推辞而没有答应。即使是大禹的招来西戎，周公的辞谢白雉，汉文帝的退还千里马，道义上也都兼具了。